今天慧晨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犹大情愿永远担罪，犹大情愿永远担罪。好，32节里面谈到了，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哦，这是犹大跟雅各说的话。兄弟之爱固然深，父子之情虽然重，但都不能使犹大保守他对父亲的承诺。在那看来威严的官长面前，他简直没有一点能力，只是用出真情的恳求。他说了，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仆人。这里我们看到犹大，第一个，他信实的话，他向父亲说过的话，他负起责任，绝不会因为事情的发展超过自己所能控制的，他就摊开双手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而是肯担当起责任来。第二个，舍己的爱，他不为自己，而是甘愿牺牲自己一生的自由来换取弟弟的自由，他也可能随时失去生命，这是舍己，这个为人的救赎。第二个是舍己的爱，第三个恳切的求，他冒进挨进那威严的官，他不怕冒犯他威严进这个委婉的进言，那是长篇的陈情的哀词，说出父亲对他幼子的深爱，全家的命运都在掌管的这个位官长的手里。所以呢，当犹大说永远担罪，而这永远担罪的话，真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债，成为那带罪的羔羊，顺服父亲的旨意，以至于死在人看为羞辱十字架上。得胜的耶稣以死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的软弱的生命代求。愿我们都被主那永远担罪的爱所激励，用主那永远担罪的爱去爱弟兄。好，那我们如何确实的爱弟兄呢？我们来想想，我们如何确实的爱弟兄呢？我们那顶小的弟兄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呢？今天说奋进2023要对付亏欠，我们对主有多少的亏欠？我们对人有多少的亏欠呢？感谢主，愿犹大这一段话，我永远担罪。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被主的爱激励，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一点，也没有办法用真实的爱去爱人。牧主常说两个，他所做的事情，第一个，对不信的人，他如何展现神的爱，他身上就是传福音给他，就是传福音给他。对信的人，就是在神的话语建造他，帮助他能够去传福音。感谢主。所以呢，愿我们都跟主这样祷告说，主啊，你是我与父神之间的中保，使我能与父神和好，再度的来到父神的光中。永远担罪是十字架救赎，是我成圣的根基，是我得着神所应许永远产业的根基。我献上无限的感恩，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呢，这个永远担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任我们所有的罪，用我们再次的被他大爱所激励，让我们也能够爱教会最顶小的弟兄。
我疲乏软弱的时候，困难重担压我心头，我在寂寞之中等候，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 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想起你温柔的承诺，我在寂寞之中等候，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你的手扶持我，使我攀越山岗，你的手扶持我，使我穿越风浪。我被你建立，全然依靠你帮臂，我被你建立，在你爱里重新站立。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5:1-15。76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放声大哭，约瑟放声大哭，认定是神的手，认定是神的手。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5:4-5、14-15。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14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毕雅敏的颈项上哭，毕雅敏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5:1-15，主要讲述约瑟动情与弟兄们相认，犹大说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深深地触动约瑟的心。约瑟吩咐左右的人都出去，抑制不住他的情绪，就放声大哭，与哥哥们相认。约瑟说，我是约瑟，并询问父亲是否健康无恙，他们就惊慌说不上话来。约瑟不责怪弟兄们，并向他们安慰，这是神差他先到埃及来的，为要保全以色列全家，又嘱咐他们带父亲下埃及来，在这里躲避还有5年的饥荒。约瑟接着吩咐弟兄们要赶紧去父亲那里禀告父亲神使约瑟做埃及宰相的事，并请父亲速速下来，并且以他相近的歌山地。约瑟说完这话，就与便雅悯抱着颈项而哭，随后又与众弟兄抱着哭，彼此亲嘴。就这样，约瑟与哥哥们和好了，他认定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绍恩老师的短讲信息。用神的角度看事情，用神的角度。
经历神的爱，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其实在神的爱和恩典里不表示无风无浪，就像约瑟人生其实是不顺利的，可是在那个不顺利当中，他却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没有失去神的爱，神仍然爱他，神仍然恩待他，神仍然保守他。祝福你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而这两天我们分享一个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的人，也不断的经历神借着环境在磨塑陶塑他，修剪他，改变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昨天提到说，成熟的人有一个特质是为别人着想，会愿意放下自己的情绪为别人着想。而成熟的人还有一个特质是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约瑟是怎么样安慰他们的哥哥们说，啊，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光这样讲没有用。他怎么安慰他们的？他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的，为要保全生命。这样看来呢，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害我，是神，乃是神。他有一个更高的眼界，让那些哥哥们说，哦，还好，原来我们这样做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没有因为我们做的这些坏事让约瑟惨得要死，虽然我们是害他，可是神却有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意思。谢谢主，我也求神帮助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境况，我求主帮助你，给你一个更高的眼界，你看到的不只是环境里的难处，你看到的是神更大荣耀的计划。神允许这些事发生。约瑟是一开始就知道吗？其实他刚开始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哥哥们会这样对他，然后为什么那个祖母会这样陷害他，为什么酒镇会忘了他，他的人生里面真的是很委屈耶。但是当这个事情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他被带到王宫里面，他站在法老的面前，他为法老解梦，然后他会告诉法老说这个事该怎么做，然后法老说，哇，太棒了，太厉害，来来来，你就做那个宰相。你当这个事情一步步发展的时候，他突然明白，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从神的角度看事情，我也求神帮助你。不论你现在遇到些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难处，我求主把你带到宝座前，从神的角度往下看，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当我们都站在地面的时候，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塞车塞得一塌糊涂，大家在那里叭叭叭急得要死的时候，大家都一团混乱。可是如果有一个直升机把你带到上面，从上面往下看，就一目了然，就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会塞车？哦，原来是前面是有车祸，因为前面在烧稻草，所以都烟雾弥漫。原来，然后呢，我知道不要急，不要急，在前面一点就有一个交流道，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不会塞在这个车阵里面了。求主帮助我们，被带到更高的磐石上，用神的眼光看事情，你会发现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
感谢主，这个寇桑老师用这种很浅显的话语让我明白真理哦。他说从神的角度看事情哦，如果用我的话呢，我没有像他这么样这个平易近人的话，我就会说从神的手中接过，所以不管环境如何，就从神的手中接过。还有他说，把你带到更高的地方，用神的眼光看事情。如果我在讲，我就会说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就好像把你带到天上坐那个直升机去看下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得胜。所以约瑟他能够怎么样，能够从高的角度看下来，他觉得这些都是神的手，他就不会苦读，就不会怨恨，感谢赞美主。所以得胜的要诀，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也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感谢赞美主，坐在基督得胜的位置上去看任何的事情。好，感谢主。来看今天的真心话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要谈的认定是神的手，认定是神的手。好，那我们来看约瑟怎么认定呢。约瑟曾经在17岁时，因着父亲给他制作的彩衣，以及他向哥哥们讲述两个梦，引起哥哥们的嫉妒，把他卖到埃及当作奴隶。在埃及为奴日子里，他长得秀雅俊美，被主人波提法的妻子色诱不成，反咬他一口，诬陷进入了牢房。后来约瑟在监狱为法老两位大臣解梦，而后被推荐替法老解梦，法老看出神与他同在，就授予宰相的职位，管理埃及全地，以应 这个七年的荒年之灾，雅各家因为饥荒必须下埃及敌粮才能与约瑟再度的相会。约瑟与亲人相认是整个故事最感人的部分。约瑟听见哥哥犹大感人肺腑的箴言，他终于情不自禁，无法再隐藏他的身份，终于向他弟兄表明他的身份：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哥哥们惊慌失措，难以置信，这事可想而知的。约瑟对他们没有一句责骂的话，还安慰他们：请你们进前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时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整大师成就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感谢赞美主，约瑟认定是神的手。好，第二个主题谈到了，那我们的属灵学习又是什么呢？到底约瑟的这一番话，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学习呢？从约瑟的话中，我们有什么属灵学习？第一个，对自己，对自己怎么样？不要忘记了成长的轨迹。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人生从采衣、奴衣、囚衣，如今他贵为宰相，身穿细麻衣。当他面临到饥荒落难的弟兄们，他并没有继续隐藏自己的身份，要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并且坦率地指出自己就是当年被他们卖到埃及的约瑟。当我们越是回顾自己生命成长的轨迹，我们就越能数算神的恩典。从前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在罪恶捆绑下过着奴仆的生活，全是主的恩典断开了我们身上一切锁链之捆绑，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得着了重生的生命，称父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且得着儿子名分与福分。所以对自己，不要忘记了自己成长的轨迹。第二个，对别人，不要记仇怀恨。约瑟告诉哥哥们：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不但没有记恨哥哥们对他所做的一切，还安慰他们不要自忧自恨。饶恕是医治释放的根基，饶恕他人就是释放自己。当约瑟为儿子取名时，我们看见他已尝试的要饶恕哥哥们对他的伤害，因此他能为大儿子取名为马拉西，意思是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二儿子取名以法莲，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终于在挣扎的过程中全然的饶恕他的哥哥们，因而他能安慰他们不要自忧自恨。这是对别人，对别人不要记仇怀恨。第三个，对神，对神怎么对神？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约瑟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整师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不是从人眼光来看他所受的遭遇的，而且他知道神在环境中掌权，因此他能不怨恨哥哥们对他不义的行为，认定这全是出于神的手，为要保全生命存留余种。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主的意思是说，若没有天父的许可，任何环境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保罗说：我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我们爱神，从神手中谦卑地接受神在环境当中一切的陶造，这必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极大的益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们白白的受苦，神容许让痛苦的环境临到我们，他必定有他的美意的安排。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若我们所遭遇的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那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主耶稣，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苦难是化中的祝福。当我回顾我生命成长的轨迹，我就越能数算你的恩典，因为你帮助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并且使我在受苦的地方灵命更加的昌盛。我愿从你的手中接过你在我生命中每一个环境的安排。你知道我所行的路，你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所以从这个约瑟这样的一个谈话当中，今天跟兄弟相认，我们看对自己，他不会说自己是宰相了，就啊我是宰相了，就开始 就不得了起来了。他没有忘记他成长轨迹，他知道他过去是被人家卖这里为仆的，他对别人他没有记仇怀恨，对神他从神手中接过一切所有的安排。这就是我们今天灵修属灵的学习。因此就是不管神给我们的环境是如何的，神的手永远扶持着我们向前，他的手永远的扶持我们。那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你的手扶持我。主的手，那双钉痕的手是医治的手，钉痕的手是释放的手，钉痕的手也是扶持我们的手。
当我疲乏软
弱的时候，
困难重担压我心头，
困难重担
重等
压我心头，
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
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
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
当我失意
想起
你温柔的承诺，
我在寂寞之中等候，
我在寂寞之中等候，
陪伴我左右，
陪伴我左右。
你的手，
主啊，你的手扶持我，使我攀越山岗。
你的手，
主啊，你的手扶持我，使我穿越风浪。
我被你建立，全然依靠
你膀臂。
我被你建立，在你爱里重新站立。
我们从今天的灵修学习到约瑟，他之所以能够得胜，他是坐在升天的位置上来看他所有的遭遇。我们愿意坐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位置上来，从神的手中接过主你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我们环境有高有低，你带着门徒到山上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七天也带着门徒下山在海中经历那摇橹圣苦。不管是在山上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或是在海上在那里摇橹圣苦，主啊，你没有离开我们，你的手永远扶持着我们。不管我们是疲软软弱，或是失意低落的时候，你的同在永远陪伴我们左右。你的环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来陶造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在经过你环境的陶造之后，我们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主耶稣，我们为一切的环境来感谢来赞美你。当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当我们在四更天的黑夜里面，在那里摇橹圣苦的时候，我们也是感恩赞美。 感谢主那双扶持的手持续的扶持我们走天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全然依靠你膀臂，
你现在在经历的是无柄恶意的神迹，还是在四根夜天在那里摇如圣鬼？不管你现在所经历的环境如何，那我们都学习顺境的时候举起手来说，主啊我赞美你，逆境的时候更需要高高的举起双手说，主啊我赞美你，这就是献上赞美的祭。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还能够赞美主的时候，就是向仇敌夸胜，就是坐在主升天的位置上向仇敌夸胜。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